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在这下午的时间和你见面了，我是杨天成。
大家好，我是小燕。
能够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彼此的相识，彼此的分享。今天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
天成呢，你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啊？
最近呢，就几个星期以前看过了。
我给你介绍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我跟我妈一起去，然后呢，那部电影大概是两个多小时，我妈应该哭了一个多小时。
哇，哭啊！
对，真的哭得很厉害，就是来自一部印度的电影。
哦，是不是什么香港叫打死不离三妇女？
对，就是这个，我们内地呢就会念作摔跤吧爸爸。
这个电影我听过也看过这个介绍，应该是不错的电影。
而且那个男主角呢在印度呢是很有名的，这部电影呢大家都说呢是为女权呢发声。
哦、就是、
你想想看，对，在印度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嘛。女人很少的时候15、16岁就要出嫁，就要嫁人当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可是这部电影呢，他爸爸就让他两个女儿呢不用那么早去结婚，而去寻找自己的梦想，结果呢还拿了很好的成绩。
其实这个梦想是他爸爸的，因为他爸爸没有拿到什么冠军呢，想希望女儿呢也能够拿到冠军。结果呢，这个父亲真是训练两个女儿呢真是成才啊。
对，你说到这个是他爸爸的梦想而不是女儿的梦想。我看前半段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觉得替那两个女孩子心疼啊，明明人家都不喜欢摔跤，是因为你不能拿到奖牌，所以你就把你的愿望托付在女儿身上，你没有问过他们愿不愿意。而且那个训练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母亲呢也真的看的也是心疼，一直在劝他那个爸爸不要这么对你的女儿吧，会被人笑话的。因为他们两个本身是长头发嘛，硬把他的头发剪断了，而且又不让他穿裙子，一定要穿男孩子的衣服，
就像一个男孩子一样。那我觉得呢，其实这个电影呢告诉我们，其实人呢是可以塑造，可以改变的，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栋梁的。
对，所以呢无论你在地球任何一个国家，可能有些国家对于女性的看待真的比较低，觉得女性的那个能力有限。但是如果你真的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才能，一定要好好的发挥，要不然呢你真的会后悔的。
但是那个过程呢，我相信是一个辛苦的艰难的过程，但只要是坚持不放弃的话，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将你的梦想变为现实的。
那天成呢，你有没有试过一件事情你一直坚持很想放弃，但最终还是把它完成呢？
是有的。就像能够来到良友电台这里工作呢，其实本身也不是我的专业。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努力，我觉得能够在这里做了很长的时间，这一方面是主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坚持不放弃就可以做到的。
很开心能够在工作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学习，对我们两位主持人来说也是很好的经验。那不如接下来呢，我们听听看这个点亮你我他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题目很特别，我很喜欢，叫做珍珠的蜕变。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点亮你我他这个环节中，我们跟您分享一个关于珍珠的故事。您知道珍珠的来源吗？它成型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沙韵希望今天这个故事会给你一些生活的启发。 位来自浙江的女生，她快要出国留学了，她的心感到忐忑不安。虽然为了这个全新的开始而感到兴奋，但是面对未知的前路，她还是有些迷茫。这位女生心里想，究竟国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可以适应的过来吗？我能够投入当地的学习模式吗？我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吗？只有我一个人，我扛得住吗？这位女生的家是以采珍珠为生的，在离家的前夕，女生的母亲就以珍珠的出生经历来鼓励她。有一天，母亲带着女儿去看看他们家养殖的珍珠蚌，然后对女儿说：女儿啊，你将要远赴重洋到外国去念书了，母亲真的很关心你，也很舍不得你，我想你也感到又担心又兴奋吧。我亲爱的女儿，你看看我们眼前的珍珠蚌，其实它们每一个都很特别。你知道这些珍珠蚌是怎样的生出珍珠来的吗？来，我们先将一些的沙粒放在这些的小珍珠蚌的身体里面，因为这些蚌没有办法将沙粒弄出来，并且在它们的身边不断的摩擦。对珍珠蚌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过在这个痛苦的折磨之下，这些蚌不但没有死去，它们还会在身体里面分泌出一种的物质，这种的物质能够将沙粒紧紧地包裹起来。分泌的物质越多，和沙粒结合在一起之后，就会不断地变大。经过长时间与体内肌肉的摩擦，最后就变成一颗颜色均匀又圆又大的珍珠了。母亲对女儿的一番话讲完了。亲爱的朋友，你明白这位母亲的用心吗？她想女儿明白一件事，无论将来遇到多少的风浪，多大的危机，她都不要灰心失望，更不要面对逆境就失去了勇气，反而要像珍珠蚌一样，培养出广阔的胸怀和眼界，接受眼前出现的各种的苦难或者是挑战，成为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将困难和痛苦转化成为自己进步的动力，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长时间的挑战之后，人会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更能够面对逆境。这位女生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教训，她出国之后就一直以积极和乐观的心态面对各样的处境，这种正面的心态更加感染了她身边的朋友。这位母亲说得对，人生的确充满着挑战。天经中主尔萨也说过，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顿呀。我们要记住，主永远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尔萨也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精金。亲爱的朋友，遭受难受的事情，或者受到严重的打击和伤害，我请你千万的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并且记住主的仆人达伍德的话。达伍德在诗篇34:17-20说道：一人哀求，主就成领，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主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里痛悔的人。一人虽有许多苦难，但主搭救他脱离这一切。 主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容折断。主就是我们的拯救，主也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朋友，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全心全意地投靠他，相信他，相信我们必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每日经文选读，主的戒律完美，能使人心苏醒；主的法度坚定，能使愚人智慧；主的训词正直，能使人心快乐；主的命令清洁，能使眼睛明亮；主的话语洁净，能永远坚立；主的典章真实，完全公义。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痛在温暖。
却用信心抬起头，我们抬起头做什么呢？就是抬起头仰望上主。亲爱的 Dusty， 请你相信呢，上主给你的恩典呢是足够，我们不会缺乏的。
的确，在人生的当中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我们只要坚持抬起头来仰望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就有盼望，就有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没错，在上一节呢，我们提到这部印度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哎，那天成，你听我说了这么多，我反过来问，如果你是电影中的那位爸爸，你会不会以同样的方法去训练自己的孩子呢？
哇，如果我的话，真要想一想。当然，我的儿子嘛，不是这个女儿，那可能比这个女儿要好一点，可能给他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人呢，在人生的不同 的阶段呢，真是让他有不同的经历的。如果他的人生只是一帆风顺呢，好像在温室里面呢，我觉得对他的人生不是很好的。所以人是需要有一点压力，需要有一点这种好像在不同季节的这种环境当中成长的。
嗯，没错，你说到这个温室小孩呢，在这个年头呢实在有太多呢。我们不是要很严厉的去训练自己的孩子，不过呢在生活上一些小细节上面呢，也可以训练你的孩子变得坚强独立。很简单，像很多小孩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总会跌倒的嘛，我看见很多父母呢是想都不想立马的冲上前把他抱起来，然后就呵护他说有没有事啊，哎，不怕不怕。真的这样的方法呢我还是有点保留的，与其他真的跌倒，看情况，如果他真的伤得很厉害，那你当然要抱住他，如果只是轻轻的跌一下就让他跌吧。
嗯，的确，这个如果你从小训练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让他学习依赖，就是依赖别人而不会自己独立。所以呢我看过很多那个学校或者幼稚园，他在见面的时候，那个小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先看父母、
哦、
他不是看老师或者看自己，而是看一下父母、嗯、所以父母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相应的去反应。所以呢就是有一种依赖。我觉得人在小的时候一直到成长过程里面，要学习怎么样自己独立，然后学习自己有自己的思考，然后怎么样去跟别人合作，然后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有不同的一些尝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没错，我们短短的人生的确需要很多的经历呢，而那些经历真的需要你自己去体会的。你的父母真的不可能一辈子陪在我们身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学着站起来，而且稳稳地站住。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当中呢来教导父亲怎么样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来到男人研究所了，我是所长高文。每次当我走进研究所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工作的时间开始了。我常常为我能有这样一份工作感恩，因为知道我的研究啊，可以给别人带来祝福，希望你能够享受到这份祝福。另一方面呢，它的艰难程度啊，也让我知道工作有时，休息有时，就好像大自然一样，有着它的规律，收成与休息并存，上学与假期交替，周一的早晨与周五的晚上呢是轮番的交换。在男人的牛仔时期啊，探险旅程和艰辛的工作是需要互相的混合。我们既需要教导孩子，自己呢也同时接受了启迪，学习这重要的功课。几个月前呢，在高文家附近的小区里呢搬来了几个新朋友，那么他们都是单身的女士。于是呢，社区鼓励这些年轻的男孩去帮忙，让他们呢把沙发搬到楼上去，那么再把一箱箱的东西呢搬上货车。那么这无疑呢是男孩子锻炼的好时机。那当然了，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点埋怨的口吻，说自己是社区的奴隶。那么我认为啊，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贫困地区的实况，或者帮助建造房屋，在厨房里打打杂，他所学到的功课呀，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么你也不会例外。高文有一个朋友是在社区的这个服务中心工作的，那上个星期碰到他呀，他告诉我，他刚从尼泊尔回来，在那里呢，他参加了为期两个礼拜的义工的活动。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好像一个旁观者，只是享受行程中的快乐。 那地方很美，有很多的东西呢可以去发掘。但渐渐的呢，他喜欢上当地的儿童，开始呢很认真很仔细地动手做一些实质性的服务了，帮当地人搭建教室、砌墙什么的。他觉得自己呢仿佛回到了十几岁牛仔的阶段，第一次学会做点事儿。他的分享啊，让高文觉得呢，我们确实应该找些方法鼓励孩子们去做点事儿。要知道啊，只要你肯给少年人机会去尝试，他们根本不把它当作是工作，而是投入200%的热情和诚意去完成。一个孩子或者男人在哪方面裹足不前，就请去那儿吧。什么可以帮助孩子培养能力、勇气和自信的感觉，请放手让他们去做吧。你如何对抗男人本性中固有的自私的心态，那么如何教导自己去服侍别人，那么请鼓起勇气去做吧。这是不错的锻炼。高文的意思是啊，希望你亲手去做，即使你有能力付钱找别人代劳，但亲手去做才是接受启迪的最佳的途径。还记得我上次啊向你提到的美国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哈灵顿吗？他在《涓流不息》这本书里说道，我是在城市长大的，我曾和总统共进晚餐，可笑的是，虽然我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我最深切的盼望其实很简单，就是能把父亲教导我的一些做男人的法则传授给我的儿子。想起我的父亲，他就算付得起钱，也从来不会把他能够掌管的那么多的事情让出来雇别人去完成。实际上，无论男人的力量多么薄弱，他从来不会软弱无能。也许这套生活的哲学建立于艰难的环境，但那优雅而充满劲道、柔韧又卓尔不群的高贵气质却是不说自明的。没错，有什么是你很希望你的儿子掌握到的呢？在他成为真正男人的路程上，你需要有智慧的教导和陪伴，以及放手让他去无数次的练习，这个就是启蒙他、帮助他认识自我的过程。我是高文，如果你愿意有更多的分享和回应我呢，可以通过短信发给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时间再会。
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帮，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信心更加坚强。
内地版的《摔跤吧，爸爸》可能有一幕呢是删掉的，我再补充，因为
就有一点不同的。
对，因为这一幕呢，我看了真的很感动。那我们刚刚说他爸爸很严厉的训练两个女孩，早上5点就要他们去跑步。那其中有一幕呢，他们两个女孩真的太辛苦呢。你知道，你不是一个运动员，你突然做那么大量的运动，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的肌肉是非常的疼痛。然后呢，那位爸爸就在他们两个睡着的时候进去房间，偷偷的帮他们按摩双腿。
嗯，
很窝心。一个严厉的爸爸，他终究还是爱女儿的，他还是会放下严厉的面具，用慈爱的心去关怀他的女儿，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扎心的一幕啊！
哦，我就想，为什么把这一段很贴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给他切掉？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父亲，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成功，能够成才。但是呢，他也有一个真是慈父的心，愿意去在软弱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给他一些按摩。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所以其实我们的天父呢，也是对我们作为儿女也有这样的一个慈父的心。他虽然让我们经历不同的一些环境，允许我们在挑战困难的当中有磨练，但是呢，他也会爱我们，会鼓励我们，会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完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天父呢，也是更有一个慈父的心。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呢来做彼此的勉励。在布特鲁斯一书1:6-7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然会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尔撒麦西哈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看，我们的主爱我们，希望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但是呢，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宝贵、更成熟，能够得到主给我们的荣耀和恩典。
没错，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那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